常言期第27周星期一，你去也照样做吧。恭读《圣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那时候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应的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了耶利哥，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将他半死不活的丢在了那里，就走了。正好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勒位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虽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了酒和油，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2个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不论于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你以为这3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人。耶稣随对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你去也照样做吧。主耶稣回答这位法学士的问题，其实主耶稣要回答的是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信仰和生活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常常的分开，或者是偏向这一个，或者是单独偏向另外一个。一个是我们把信仰就当成理论，或者把信仰当成单纯的做事，这两个总是合不了。那么法学士的问题是什么？师父，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呢？其实这个法学士的问题里面就包括这两个分裂的问题，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生活，它是两个分裂的。所以下面咱们看看耶稣透过他这简单的几个字是如何回答这位法学士的。咱们先看一下法学士的问题。那时候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们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根据路加的描述啊，咱们可以看出这个法学士的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关键的就是试探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第4章13节也说的一句话：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就离开了他，在等待时机。所以这里重要的不是试探，而是谁试探谁。要知道天主可以试探人，天主也试探过亚巴郎，但是人不能试探天主，那是大逆不道，那也是一下犯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证明啊。换句话说，法学士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找事儿，或者呢在显摆他自己。找事儿本身就是心理邪恶，当你找事儿就是邪恶，在天主面前显摆自己，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路加描述法学士的表现说，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就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除此之外呢，根据这段圣经里上下文，或者特别是上文，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法学士看似谦卑询问的背后啊， 他有个骄傲，那就是自卑和受伤的自尊心，这是上文。其实下文咱们就是明天还要说的，就是马尔大和玛利亚。耶稣接着那个路加用这个马尔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实际上也在回答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信仰和生活的问题。那么让这个法学士的骄傲受伤的，就是主耶稣在上文的那一句话，十章的二十一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出法学士问耶稣问题时他的表情，那一定是忐忑不安，内心激动。我想咱们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呢，也明白，你比如说，特别是当我们听到有些话出自比我们职位低、学位低各方面的人之口时候，或者这些人是我们瞧不起的人，或者是他们所说的话严重和刺伤我们的自尊心，或者是刺伤我们的那个理论等等，我们也会以看似谦卑其实是哆嗦，实际上就是内心激动的去问他们问题，那就是看似是在问问题，实在是有意刁难，就是挽回自己的颜面啊，刁难就是为了挽回自尊心。因此当耶稣问他说法律上都记载什么，他马上就回答，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人如己。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其实他是知道答案的。如果耶稣的问题那意思是说有所出入，他马上就会引经据典去反驳耶稣。其实他反驳耶稣的目的呀，也不一定都是多么坏，就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不过主耶稣的回答与他是一致的，耶稣说你答应的对，你也照样做，必得生活。一切好像都在意料之中，所以耶稣的话也刚落，他马上又追问说究竟谁是我的近人呢？可见法学士不是在问问题，而是在和耶稣辩论。他辩论的目的一方面是反驳耶稣上面所说的话，因为那个话太刺伤知识分子了，刺伤这些法学士。哦，天主把天国的奥秘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光启示给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所以他紧追耶稣不放，目的是挽回啊智慧和明达者的颜面。那么主耶稣如何面对这位自尊心受伤的法学士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位法学士不一定都是坏人啊，我们上面说了啊，他或许还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那耶稣的方法就是先讲故事。其实讲故事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避开辩论，因为辩论是无法解决这位法学士的心结的。另外啊，讲故事也不是单纯的讲故事，而是事实证明啊，就是让真正的生活来回答这位法学士的问题。因为除非事实，是很难令一位学者低头的，这就也叫事实兴这个胜于兴辩，不过还得看是什么样的事实啊。事实上法学士所说的也没有错，错在他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那大家也牢记这一点啊，因为这是我们常犯的错，就是一开始我说的，从理论上我们的话语一点都没有错啊，错在我们的话语用错了时间或地方或者方式。要知道同样的一个理论放错了时间或者不合时宜，那就是啊，问题是天主的道理也会不合时宜吗？不是天主的道理不合时宜，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天主的道理所表达的方式往往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这一点，往往就会将天主的道理变成判断指责别人的工具，也就是变成辩论的工具。比如说在贫穷的年间和富裕的年间，你当众给人一个馒头，那前者是爱，后者或许就是羞辱。因为你看什么情况下，同样的爱的如果不注意地方或方式，也会使爱的变质。很多时候别人不接纳你的爱，因为你的爱实际上你看似你这是爱，但是你这个爱让人家丢人现眼啊。所以结论是爱的道理好讲，爱的事实不易啊。所以主耶稣讲的下面这个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说明这一点，也是为了使 这个法学士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合一过来。那么咱们就看看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主耶稣用这个感人的故事来化解这位法学士受伤的心灵。要知道，自尊心受伤的心灵，你不能直接打击他，你越打击他越受伤，受了伤之后，你说的话再对他也不听你，只能用爱的故事感化，一方面让他知错，另一方面呢，还要挽回他的颜面。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故事也是在告诉所有服传者，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这一段时间讲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个服传者的福音，实际上路加福音就是教给你怎么服传的，也就是说服传者避免意气用气用事争一事之长短，那都是服传者的大忌。要知道，即使你能在理论上把这个法学士变倒又怎么样，特别是当对方又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时啊，你如果打劫了他的自尊心，那他就是你说对了他也不听你，他要至死给你为敌。所以文和的故事感化他，又能使他有尊严的知错啊，又能啊挽回他的颜面，这就是福音的精神。另外呢，主耶稣借着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分裂，就是知识和事实的分裂，信仰和生活的分裂。分裂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将信仰变成纯粹的理论或者礼仪敬礼啊，变成完全表成教堂里的事情，或者呢，我们单纯把信仰变成做好人好事。你看咱们今天看咱们教友们是不是容易走向这两个极端，有的教友把信仰变成什么拜圣体，一天在教堂里跪着，有的教友就把信仰变成什么我不光念经，我做好事。实际上这两个都是，这两个合在一起才行的，分裂了之后两个都是断层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最后对法学士所说的话说，你去也照样做吧，就是讲分裂的我们合而为一。那么怎么合而为一呢？信仰不是理论也不是礼仪，而是生活。可是生活又不是做事儿，生活是什么？信仰的生活是分享天主的生命，而分享天主爱的生命，那就是法学士的问题。法学士在开始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获得永生？那永生是什么？耶稣就是告诉他，永生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不过问题是，什么是分享天主的生命？那么就是像那位善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去生活，照样就是分享他的生活，照样去做。这两个字很重要，要知道照样这个词在路加福音里面意义非常深的。伯多禄初次遇见耶稣的时候曾经对主说，主，我们整夜劳苦毫无所获，但我们要照着你的话撒网。于是他们就照样做了，所以就出现这个照样。还有在咱们每天弥撒中，其实对观福音差不多都说了，你们应该照样做为纪念我，是指的弥撒大祭。所以这里这个照样去做绝不只是做事，而是穿上基督，换句话说，用基督的爱去做事，那才叫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的爱天主爱人。耶稣，这照着耶稣去做，才真正的把信仰和生活合而为一。所以结论呢，耶稣也刺中了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也就是刺中了他受伤的自尊心，必须刺中。刺中就是为了刺痛，刺痛就是悔改。换句话说，除非悔改的心才能悔改解决法学士的问题，而悔改就是跟随耶稣。那就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使我们分裂的人合而为一，在信仰和生活上，在言论和心灵上。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